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3月12号星期天，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连歌死里逃生的故事。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四亿，躲避瘟疫有良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四亿，躲避瘟疫有良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四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五亿人。李大师说，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两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的人口是 12.8 亿，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 14.1 亿。据美国之音1月11号报道说，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北京人八天内失去了五位亲人。一批批中共官员名人死亡，其中包括享受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祁山，宁夏检察院前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旭明，中共少将、前训练基地司令员江学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封炳林等。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5号在《外交家》英文杂志发文，他在这本主要报道亚太地区的政治社会新闻的杂志里说，中国人民现在恐怕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据河北廊坊某地负责管理火葬场的官员说，北京的人都找到他们，求加班火化他们家染疫去世的亲人。这个官员说，北京染疫去世的人太多了，火化排号都排半年以后了，还说不要往外说。这个官员还说，我们本地的都烧不过来，因为费用贵，廊坊许多农民染疫去世都土葬不火化，但办丧事也要排长队。听众朋友，趋吉避凶是生命的本能，因为关心您，所以告诉您这些消息。在这个中共病毒严重肆虐的新冠疫情里，您要如何自保并保护您家人的健康呢？在两年前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候，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文中写道，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真心的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员、团员或者是少先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退出后，我们就是远离了病毒的危险，然后诚心的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是瘟疫中渡大劫保命的千金良方。现在告诉您三退的方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您也可以自己登录大纪元的退党网站自己声明退出，或者您还可以把自己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写在纸上贴在公共场合。三退用我们的真名或者是小名化名都可以，神佛看人心。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四亿，躲避瘟疫有良方。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世同堂之家主妇遭难，一个链字被网判四年；法官办案不依法律寻党员；河南夏冬梅遭诬判两年半；河北又有六名中共官员被查，都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清市法轮功学员邢爱玲及儿媳王华燕，去年5月13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山东冠县法院对邢爱玲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对王华燕非法判刑一年半监外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这只是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邢爱玲家住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乡，她上有年近80岁的公公，下有3个孙儿。在这个四世同堂之家，邢爱玲既是儿媳又是婆婆，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去年5月13日，潘鹏店村村干部王广元、王军兴领着临清市公安局八岔路派出所高姓所长等6人闯到邢爱玲家，问邢爱玲还练不练法轮功。邢爱玲回答练，4个警察随即扑上来，抓头发拧胳膊的把邢爱玲按倒在地，铐上手铐推上警车。邢爱玲的公公潘立顺扑到车前阻止警察开车，被几个警察强行拖开，把邢爱玲绑架走。当天下午，八岔路派出所警察又闯到邢爱玲家，他们搬来梯子翻墙入院，将邢爱玲的儿媳王华燕及年近80的公公潘立顺铐上手铐，家里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警察撬开门锁，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及现金10,000多元。当晚7点，潘立顺老人被放回，邢爱玲和儿媳王华燕则被警察拉到临清宾馆囚禁。去年12月，邢爱玲被冠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儿媳王华燕被非法判刑1年半，监外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一个四世同堂的温馨之家就这样被中共当局拆散，仅仅因为邢爱玲说了一个链字。据明慧网报道，去年2月23日，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夏冬梅，她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提出了有力的无罪辩护，然而法官郭周勇的判案依据竟来自一个网站，他声称网站怎么说他就怎么判。就这样，夏冬梅被冤判2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夏冬梅女士是河南省项城市人，
于去年8月1日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周口市看守所至今。据了解，项城市公安局与检察院合谋诬告夏冬梅，随后将案件转到定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今年2月1日，川汇区法院非法庭审夏冬梅，并在2月23日作出了非法判决。庭审时，检方在所谓的起诉中称夏冬梅利用电脑、手机播放器向他人宣传法轮功，并发布了超过50分钟的电子音视频内容。然而，夏冬梅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根本不构成犯罪。尽管如此，法院郭周勇却以所谓中国反某教网为依据，对夏冬梅作出了非法判刑。这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判决令夏冬梅的家属十分愤怒。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夏冬梅的律师联系了女检察官韩辉，韩辉称他不办这个案子了，叫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别再给他打电话了。项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靳某和副队长李文发还威胁，海外的电话全部录音都保留下来附在案卷里，要作为对夏冬梅判决的不利证据。据明慧网报道，近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被查、被逮捕、被判刑等，这些政法系统人员都参与迫害过法轮功。近日得知，河北省又有6名官员被逮捕或被查落马，他们在过去这些年中都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今年1月6日报道，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被查，王雪峰历任邯郸县委书记、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山市委书记等职。2021年8月27日报道，邢台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被查，魏吉平历任曲州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职。2021年3月27日报道，石家庄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陈小明被审查调查，陈小明历任张家口市桥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家口市桥西区委书记、邢台市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石家庄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去年1月28日报道，河北省贸促会原党组书记、会长高建明被逮捕，高建明历任内丘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县长、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去年1月25日报道，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太平被逮捕，宋太平历任张家口市委书记、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21年8月28日报道，河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张建芬被查，张建芬历任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局长、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石家庄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等职。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被倒查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护理主任说，法轮大法是我人生的灯塔，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崔金顺女士是韩国一家医院的护理主任，她总是面带微笑。当她遇到病人抱怨、护士抱怨、科室之间争吵、科室负责人之间对峙等各种心理冲突时，都能平静地处理问题。修炼法轮功前的崔金顺经历过困难时期，梦想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从婚姻刚开始就受到了冲击。最初丈夫用闲钱投资股票，但最终连做生意的本钱都赔进去了。丈夫还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并常常骂人，不管身边人怎么劝阻他都没有用。崔金顺承受着极大压力，他每天流泪，心想等女儿长大了，父母也去世了，就离婚。2010年的一天，有人将法轮大法网站介绍给崔金顺，真善忍这三个字和免费交工几个字打进他的脑海。他说，我想修炼，就让朋友给我寄来了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修炼之前，崔金顺生活的动力已经被耗尽，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要往哪里去，就好像一艘小船在大海中漂流。从2018年开始，崔金顺担任一家医院的护理主任，他负责协调医院的很多工作。有一次，病人不断指责保洁工作做得不好，刚来不久的保洁员又辞职了。那段时间，崔金顺就自己去做垃圾分类的工作，还亲自打扫卫生间。他说，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更让崔金顺欣喜的是，他的家庭环境也开始变得融洽起来，原本抑郁的女儿变得开朗，重新绽放笑容，丈夫也变好了，并戒掉了烟酒。修炼13年的崔金顺说，法轮大法是我人生的灯塔，是引导我该往哪里去的导航坐标，只有法轮大法才能真正告诉人们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966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 石银雪的丈夫纪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纪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两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纪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纪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纪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两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两个月。平时靠纪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纪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纪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纪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两天后，石银雪决定将两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两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一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纪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两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六七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纪宝山的国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纪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纪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银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 无奈中回到家的石英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两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英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英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英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英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英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英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英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英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英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英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英雪莫大的温暖。石英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英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英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他更为窘迫不堪。他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英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她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他的情况是如何了？他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英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三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 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音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音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音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得民心，对石音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还把石银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银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银雪说着， 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音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正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银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银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银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银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他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银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银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银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银雪100元。然而当石银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银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银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银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银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银雪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 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金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金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3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银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银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是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金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3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温暖了石银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 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季宝山死后，石英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连哥腿上的大动脉被切断，从送去乡卫生院到镇医院，再到派人去县医院取血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就在医生都失去希望的时候，连哥神奇地睁开了眼睛。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连哥死里逃生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东北偏僻的小山村里，只有秀姐一个人练法轮功。她凭着一张嘴，把法轮功的美好讲给众乡亲。明白真相的人，在病魔、疫情、灾难面前，都转危为安，遇难成祥。来听秀姐讲的连哥死里逃生的神奇经历。我朋友小莲家的柜子坏了，她丈夫莲哥借来了电锯，准备锯木料修柜子。莲哥是新手，操作电锯不熟练，一个不留神，电锯一下子把自己大腿的肉锯掉了，有大号碗那么大一块肉。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莲哥倒在血泊中。小莲闻声跑来一看，连哥双手捂着腿大叫着，腿上呼呼地淌着血，小莲吓得差一点晕过去。稳了稳神，她马上跑进屋里，从床单上撕下两条布，把丈夫的大腿根勒住了，接着赶紧打电话找车去乡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连哥躺在座位上，小莲贴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咱俩心里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李大师保佑，你不会有事的。莲哥痛苦地点了点头，疼得他汗水滴滴答答顺着额头往下淌。半个多小时后到了乡卫生院，医生不敢收留，让他们去镇医院。到镇医院还有四五十分钟的路，无奈那也得去呀。车飞速地跑着，在车上小莲不时地叫着丈夫的名字，心里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过了一会儿，莲哥昏迷了，脸和手没有了血色，腿上的血还在流，
好不容易挨到了镇医院。这时连哥的脸真的像一张白纸了，好在他的气息不是很弱。医生给连哥做了血型配置后说，这里没有适合他的血浆，县医院有。这时候连哥已经不省人事了，医生告诉小莲，路上颠簸对病人很不利，毕竟这里是医院，随时可以抢救，再说他也需要紧急包扎。连哥腿上的大动脉断了，血流得很猛，医生费了好多时间才给他包扎好，打上止血针。派人去取血浆，来回至少2个多小时，时间一秒一秒地走着，生命也在一秒一秒地坚持着，小莲的心也在一秒一秒地煎熬着。坐在莲哥旁边，小莲心里只有那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大师保佑我丈夫没事。医生不安地走来走去，一会儿摸摸莲哥的鼻子感知一下气息，一会儿又扒开他的眼睛看看，还开导小莲说，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常事，活着的人要好好的活着。小莲明白医生的无奈和判断。等了2个小时10分钟，血浆终于取回来了，立即输血。慢慢的，慢慢的，连哥的脸色有点红晕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连哥慢慢的睁开了眼睛，苏醒了。医生激动地举起双臂喊道，奇迹，真是奇迹。从丈夫出事到输血后睁开眼睛之前，小莲没掉一滴眼泪。当丈夫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小莲哭了，哭成了泪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震撼，心里明白，丈夫死里逃生，是因为大法师父慈悲，救了她的命。莲哥出院后，小莲夫妇就来我家向我致谢。我说，要谢应该谢大法师父才对。小莲急忙说，对对对，应该谢大法师父。边说边拉着丈夫到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感谢救命之恩。小莲对我说，你告诉我的九字真言太灵了，太神奇了，救了我丈夫一条命啊。打这以后，无论是什么环境，在什么场合，有人敢说大法一个不字，小莲马上回怼过去，你说大法不好，你看到了，不就是老贼江泽民说的吗？我告诉你，法轮大法救了我丈夫的命。小莲性子刚，最后还补充一句，谁再敢说大法不好，我就跟他拼命。小莲的丈夫死里逃生，靠着念九字真言躲过了人生劫难。希望更多的善良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到大法师父的呵护，走过人生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